到这个授课任务我还是非常紧张的。紧张的原因跟我讲的内容有关，跟我说让我讲这个从无效程序来看说明书的撰写，这是第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看了一下大家的那个名单，就是我们所有参与这个讲座的这些通知，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发现大家的这个到底在这个行业里边做了多久，因为我发现我们大部分是专利工程师。在企业里边我了解，就专利工程师有的就是有代理人资格的，他叫专利工程师，有的可能就没有，所以我不太了解大家的基础。这是第二个原因让我紧张。那么我自己考虑呢，我也跟他们聊了一下，也看了大家提的从论坛上提的一些问题，我想还是从最基本的开始讲起，然后呢把一些相关的一些难一点的问题或者是案例给融到基本的理论中去。当然这个时间非常短，可能我没有办法给大家讲太多，如果还需要再进一步的交流，可以找我们的主持人要我的联系方式，我们以后再交流。那么再说一说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授课内容让我紧张，因为从说明书的撰写而言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也是一个最艰巨的工作，也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作。最基础的工作，那么作为一个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者，我想大家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具有理工科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从撰写上来讲，撰写一篇科技文献是我们最拿手的、最基本的，所以它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最艰巨的工作是什么呢？毕竟专利的说明书它不同于一般的技术文献，专利文献有两个最基本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一个技术文献是吧，那么其次呢它还是一个法律文件。技术问题我们想把它解释清楚非常容易，但是如何赋予它一定的法律效力，让你在以后的这个权利的保护中得到有效的合理的保护，所以说它又是一个最艰巨的工作。我以前也在这个事业单位工作过，我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病毒研究所，在那里工作过几年。我记得当时我找代理人去申报专利的时候，我就很烦他，为什么呢？老是一遍一遍让我重复，一遍一遍让我改。我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当时我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觉得这个你老让我写这些东西干嘛呀？我都给你写清楚了吗？你怎么那么笨呢？还老让我一遍一遍的改，一遍一遍的。但是现在我再回过头来看，他当时给我写的那个专利文件，这个代理人水平太差了，写的东西远远不够，能够支持我获得一个合理的保护范围的那个东西，和我当时我所做的那个研究工作是不成比例的。另外一个角度，从今年的代理人考试，本周刚阅完卷，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参加过今年的代理人考试，有没有举手我看一下，不少哈。你们觉得是难是容易啊？今年考的是什么？撰写，对吧？自从2004年代理人考试改革以后，纯撰写没考过，一直考的是审查意见通知书的答复和修改，以及在此基础上重新撰写一份权利要求书，对吧？纯撰写今年是第一次考，为什么呢？它非常难。前天有人告诉我说，在网上搜到一个公司把我的讲课的录像放在网上， 啊，有十分钟，然后你听听完了，你要愿意接着听，付费，啊，这是我前几天才知道的哈。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在讲2010年的代理人考试，由于今年法系则指南修改以后，答复和修改不太可能考了，没法考了，做了严格的限制。那么最可能考的是什么呢？撰写。所以这家公司就说刘明老师押题押准了，啊，所以把我的视频给放上哈。这撰写是非常难的。为什么说难？有过今年的考试经历的都知道，今年的考试题里边涉及到三个方面的主题，对吧？有电学的，有电路；机械的，有机械结构；化学的，还有组合物，对吧？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所以撰写是一个说明书的撰写，是一个最艰巨的工作。这个艰巨还体现在哪呢？你这个说明书一旦完成了，你能获得的保护范围，或者说可能获得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确定了，啊，实际上已经确定了。那至于你到最后你的权利要求书出来是一个多大的范围，那是你的权利要求的撰写水平问题，啊，但是你最大的范围不能超过你说明书能够提供支持的那个范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所以我觉得非常困难。在这里呢，我想还是从最基础的来跟大家谈起，谈四个方面：第一个，说明书的作用和法律效力；第二个，说明书应当充分公开发明适用新型的含义，也就是专利法第26条第三款的含义；第三个，说明书的组成部分及其撰写要求；第四个，说明书撰写的其他要求。当然还有一些说明书撰写的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有这个说明书撰写的特殊要求啊，比如说对这个电学领域它的说明书的撰写有一些特殊要求，对于这个生物医药领域它的说明书的撰写又有一些特殊要求，尤其是今年这个法修改以后，要求我们这个有这个遗传资源的信息披露的问题，那么对说明书的撰写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给大家谈这四个基本的方面。那么既然从无效程序开始谈起，我们就先看一个无效的案例。这是我们委2008年做出的一个针对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无效宣告审查决定。这个实用新型专利是具有多个串联的动液部的轴流式风扇，专利号是00200904，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看一下，从网上自己看一下这个发明这个专利的一些基本的信息。那么请求人认为这个专利所说的所保护的权利要求10到20的技术方案在说明书里边是没有充分公开的，大家注意它的措辞是权利要求10到20要求保护的方案在说明书里边没有充分公开，所以这个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26条第三款的规定的应当宣告无效。那么合议组经过审查以后认为这样的一个专利文件没有公开什么呢？没有公开向量203平行于向量204这样的一个结论的支持依据，也就是说，在说明书的申请文在说明书里边有一个关键的一个技术特征是向量203和204平行，但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这两个向量的平行是没有的，所以这个说明书没有对权利要求10到20所保护的技术方案做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实践该技术方案，所以公开不充分。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无效案例给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论据是什么呢？首先，二十六条三款是一个无效理由。其次，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考察的依据在哪呢？考察的依据在权利要求要求保护的方案。换句话讲，说明书里面可能有些技术方案没有充分公开，但是在权利要求里面没有要求保护，那么这个通常不能成为宣告这个专利权无效的理由。为什么呢？这个方案专利权人没有要求保护，他要求保护的方案充分公开就可以了。所以这一点可能多多少少和在实质审查过程中有关说明书的充分公开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原因很简单，毕竟这是一个已经形成的权利啊，已经形成一个权利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对专利权人公平的这个角度，我要求保护什么样的方案，我这样的一个方案充分公开就够了啊。至于其他的有没有充分公开的方案，复审委员会不应当依据一个别人不要求权利的内容去宣告别人要求的合理的权利的无效。所以这一点可能大家以前接触过实质审查程序的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就是说在实质审查程序中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只要你的说明书里边存在没有充分公开的这个技术方案，那么我就可以发审查意见通知书告知你这件事情啊，你可以删除这个方案。道理也很简单，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权利，还在一个权利的审定阶段，我对这个文件的所有的瑕疵都可以去对它进行修正啊。对于一个已经形成的权利只能通过无效的方式来解决的时候，你就不能把它依据这个没有要求保护的那个方案对他整个权利做出一个无效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是在无效程序中有关啊说明书充分公开的这个第一个特点。有关说明书撰写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你的申请文件，在你的这个说明书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缺陷，当然这样的缺陷可能会很多。你比如说有撰写不符合要求的，有技术术语有不清楚的，还有有你的说明书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33条的，在授权以后的文本里面都有可能存在。但是只要这样的存在，这样的瑕疵不影响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只要它不影响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那么在无效程序中我们通常不会依据这样的内容去宣告一件专利权无效。道理跟我前面所说的是一样的。那么在这样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引出的这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前面我所说的那四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以及在这个程序中的一些理解。说明书第一个作用，充分公开发明创造的内容。关于这一点，我想对于大家来讲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就说我们的专利制度本身是干什么呢？是推动技术进步。所谓的推动技术进步，就是在你的基础上别人再去改进再去发展，而不是重复你已经进行过的劳动。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推动技术进步呢？让别人知道他不是在重复劳动，首先你就要在你的专利文件里边充分公开你的发明内容，别人还能够在你的基础上再去改进。但这里边对于一个企业的专利工作者来讲，可能还有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怎么去把握充分公开发明创造的内容与 技术秘密之间的关系啊，怎么去把握这两者之间。那这也是大家需要以后在这个撰写专利文件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后面还会再跟大家再提到。第二个作用，支持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必要时用来解释权利要求。这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个支持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前面我已经提到，你的说明书撰写的好坏实际上已经确定了你能获得多大的权利。你的说明书撰写的好，那么你获得的权利就大，这跟你的权利要求，你所能获得的最大权利，最大可能的权利，跟你的权利要求实质上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熟悉专利制度发展的同志可能就知道，早期的专利文献，最早的专利文件只有一个说明书，没有什么权利要求书啊，只有一个说明书。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评判他保护的是什么，法官也依据这个来确定他的权利范围，判定别人是不是侵权。但是后来大家才发现，只有一个说明书可能这个边界不太好界定，所以由申请人自己自发的又写了一份东西，叫什么权利要求书啊，来要求自己的权利，这就产生两者之间的关系。权利要求书要以说明书为依据，那以说明书为依据的含义就是，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不能脱离说明书去独自限定，它的最大的范围超不出说明书公开的范围。至于它最终实际上获得的范围大小，那是权利要求撰写的问题，但是它最大可能的范围不能超出说明书所公开的范围。我看大家提的问题里面也有一个，比如说功能性限定，功能性限定的权利要求的范围怎么解释。但这一点在我们的专利审查指南里边和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年底，应该是去年年底出台的有关这个侵权判定的司法解释里边，对功能性限定的解释可能稍微有点出入，但是我个人理解这个出入也不是很大。我跟我们处理几位这个，我跟我们委里的几位处长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包括最高院上周他们也去美国调研那个成立那个专利上诉法院的那个可能性的时候，也跟别人也交流过这个问题，就是有关功能性限定的技术特征它的保护范围的解释问题，大家提出来的。对于这一点怎么理解，实际上就是一个说明书撰写的问题。在我们的审查指南里面规定，功能性特征涵盖所能实现这个功能的所有技术手段，而在去年出台的那个司法解释里边，大意是这样讲的，功能性特征的解释是以说明书里边相应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物作为依据的判断的一个范围。所以从这两者从文字上看可能不太一样，而实质内容实际上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的功能性特征所包括所实现的能实现这个功能的所有技术手段，实际上它的外延和说明书里边所公开的相应技术特征及其等同物的外延差不多，当然两者还是有些差别，差不太多。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说明书撰写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权利要求书里边有着一个功能性的特征，那么你说明书里边就要给出足够多的相应的技术特征，具体的实现这个功能的技术特征。为什么要给出足够多呢？只有足够多的时候，那么我在看你这个功能特征和含义的时候，才 才能去根据说明书给出的这些技术手段去理解这些技术手段的所有的等同技术手段，由此来限定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它的第二个作用的第一个方面，支持权利要求保护的范围，实际上是由说明书限定的范围决定了你的权利要求去要求的保护的范围。第二个方面，必要时用来解释权利要求，这是法59条啊，在关于专利文件的这个保护，那个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的确定的时候所做出的规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书来限定，说明书和说明书附图可用于解释权利要求，这一点在无效程序中也是相当重要的。我记得在2007年还是2008年，我处理过一个无效案件，就是这个无效案件是涉及到权利要求里面有一个电路，那么请求人说这个电路不清楚啊，因此这个权利要求应当被宣告无效。那么请求宣告权利要求无效，说这个权利要求这个电路表述不清楚。那么对于这种问题，如果单从这个权利要求书本身去看，如果是在实质审查阶段单从这个权利要求书本身去看，它确实是不清楚的，确实是不清楚的。但是考虑到它是一个已经形成的专利权，那么这个时候当这个已经形成的专利权存在这样的一个瑕疵或者缺陷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考量这个缺陷有没有大到我去宣告这个权利无效的程度啊。因为在无效程序中我们总会去做这样的平衡和利益取向的一个考量啊，因为它毕竟是专利权人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获得的权利，并且是一个已经授权的文件，那么这样对于这样的一个权利，要不要把它无效掉，我们总有一个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的问题。那么如果单看这个权利要求里边所涉及到这个电路确实不太清楚，但是在它的说明书里边对这个权利要求所涉及的电路解释得非常清楚，而且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电路图，给出了非常清楚的一个图示来解释这个电路。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合议组就一致认为应当用说明书以及说明书附图中的有关电路来解释这个权利要求中这个电路的含义，而不应当把它直接做出无效的决定。当然这个解释肯定是对你后以后你的权利行使是有限制的，你比如说解释以后审查档案是作为侵权判定权利要求解释的依据之一的，不能说是依据之一，参考之一，是吧？在侵权判定的时候他也要参考说明书及附图对这个权利要求的解释作用，也要参考审查档案中你申请人所做出的各种意思表示以及各种通知书中的一些这个审查意见对权利要求的一些解释和理解。我看有一个同志也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审查档案我们复审程序是不是这个无效程序是不是我们的审查员不看这个啊？我个人的观点，我们是肯定要看的啊，因为我看到这个上面写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的沟通之间出了问题啊，因为我们应当依照这个指南的规定是要去看的啊，所以要依据说明书及其摘要对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加以解释，在必要的时候来确定的它的范围，这是说明书的作用的第二个作用及法律效力的第二点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作用是审查的原始依据， 这里边所说的审查的原始依据主要是针对对专利文件的修改而言。在专利文件的修改里边有几个条款，一共有四个，一个是好像是实施细则第四条吧，我记不太清楚了，是有关这个应当使用中文那个条款还有一个就是专利法最基本的修改的一个原则，专利法第33条，修改不能超出原申请文件原这个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范围，所以说明书是修改的依据之一，法33条的规定。那么第三个条款是实施细则的第51条还是52条，今年一改了之后这个条款我记不太清楚，第三款有关实质审查阶段修改的时机。第四个条款是实施细则的第59条第一款，就是在无效在这个复审无效程序中有关主动修改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无效程序中有关这个专利文件的修改的问题。那么在无效程序中有关专利文件的修改，大家可能都也都熟悉，只能修改权利要求书，不能修改说明书，看起来好像跟说明书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权利要求书的修改原则里边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是修改不能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由于无效程序中的修改只有3种方式，第一个权利要求的删除，第二个权利要求的合并，第三个权利要求中并列技术方案的删除。那么对于技术方案的删除和权利要求的删除很容易理解，它不太需要考虑这个超范围的问题但是对于技术方案的合并而言，你合并以后的这个技术方案超不超范围，最主要的判断是从说明书里边去判断。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你合并的这个方案肯定是原来的权利要求书里边没有出现过的方案，因为合并有几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独立权利要求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不允许合并，第二个，合并是从属于同一独立权利要求之间的从属于同一独立权利要求的从属权利要求之间的合并。那么在这样的限定的情况下，你的合并只能是把两个从属权利要求从属于同一独立权利两个从属权利要求的方案合并在一起，而且还有一个限制，这两个从属权利要求之间不能有相互引用的关系，你不能相互引用就决定了你出来这个方案肯定是新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有没有超出原申请文件记载的范围，实际上主要是依据说明书里的内容去判断，所以说明书作为审查的原始依据，对于无效程序中的修改是否超范围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第四个方面的作用是说明书作为技术文献的一个最基础的作用，就是作为一个检索的信息源，提供技术信息，这个我就不再说了。那么关于第一个方面有关这个说明书的作用及法律效力，我想就尽可能的结合在无效程序中应当对它的一些最基本的作用和法律效力的一些理解，就给大家解释到这里。这个地方我可能花的这个时间相对长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后边都是最基础的问题，可能很多同志都已经非常熟悉，就带着大家一起简单的再算是给大家复习一下。第二个问题，说明书应当充分公开发明实用新型的含义，有没有没有太接触过这个专利文件撰写的同志举手我看一下，就是接触的撰写不太多，有没有？看来大家都是高手哈。那就简单的给大家提一提有关这个说明书撰写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定以及它的含义的理解。 那么应当充分公开发明实用信息的含义，就是在专利法第26条第三款里边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信息做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那么这个含义，这个法律的规定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要求是什么？要求要清楚完整。第二个，这样的一个要求的结果是什么？能够实现。第三个，能够实现的评判标准或者说评判的主体是谁？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我们先看第一个，清楚。这里边所说的清楚指的是主题明确，表述准确。所谓的主题明确是指从现有技术出发，明确地反映发明想要做什么和如何去做，也就是说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啊，你这个发明啊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解决的手段是什么，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确切地理解要求保护的主题。那么为什么要强调由这样的一个人去理解，去作为评价的标准呢？因为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代表的是一个法律标准。为什么他能成为一个标准呢？在我们的审查指南里边赋予了这样的一个人，他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能力。第一，他能够知晓申请日以前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知识，也就是说申请日以前这个技术领域的所有普通技术知识都在他的头脑里，他不需要借助任何手段工具和途径就已经全部知晓，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能力。第二个方面的能力，他能够获知申请日以前所属技术领域的所有现有技术啊，这个方面的能力和第一个是不同的，他能够获知，不再要求他已经知道，只要他有获知的手段能力和途径就够了。也就是说申请日以前所有的现有技术他能够通过检索去发现，并且他有检索的这个能力和途径啊，也有通过证据的收集去查证这样的能力。第三个方面的能力，他具备所属技术领域的常规实验手段和能力，但他不具备创造力。也就是说他能够去验证某些技术内容和技术方案，但是在验证的过程有一个限制，他不能创造出新的东西。如果创造出新的东西，他就不再是一个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变成了一个专家了啊，这是对他的一个限制，这是第三个方面的能力。那么第四个方面的能力，在需要的时候根据技术启示，他还需要到相关技术领域去知晓相关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获知相关技术领域的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备相关技术领域的常规实验手段和能力。所以从他的能力上来讲，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达到的一个标准，他所以说他是一个法律标准。对于我们代理人而言，实际上我刚才讲的，我在申请专利找代理人的时候，他一遍一遍的让我给他讲这个方案它的基本的含义是什么，每一个技术手段可以有哪些实现方式啊，你都给我列出来。在我列完了之后还问还有没有别的手段啊，有没有你再给我解释解释。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把它从一个对这个技术不熟悉的过程打造成一个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过程，然后他才能来评价他所写的文件是否清楚，是否完整，是否能够实现。我想这个过程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样的啊，也是同样的过程。那么由这样的一个人来评价 保护的主题是否明确。那么由他来看，想要做什么，如何去做，和对他刚开始不理解这个技术内容的时候，他所看过的看问题的角度就深刻的多，差别就很大。第二个方面的含义，表述准确。这个表述准确实际上有很多很具体的很细小的内容，那么主体来讲是使用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术语，准确的表达技术内容，不得含糊不清或者模棱两可，以至于不能清楚正确的理解。那么这一个我想对于大家来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应当是很容易理解的，我就不再做多的解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完整。关于这一点，说实在的，它和后边的这个能够实现是密不可分的，应该说关系更为密切。这里边所说的完整，对于大家在撰写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熟悉专利文件撰写的同志就知道，你的说明书的技术方案那一部分写完了，基本上你的权利要求书的内容就出来了。只不过是什么呢？你在写权利要求书的时候，再按照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的撰写格式把它改写一下而已。比如说独立权利要求，你的说明书技术方案那个主要方案写完了，依据它写一个独立权利要求，仅仅是什么呢？做一个划界的问题，哪些属于现有技术的放到前序部分，属于这个本发明的改进部分呢放到特征部分，仅仅是把哪些放到冒号前，哪些放在冒号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所以这里边所说的完整，它本质的含义不仅包括说明书技术方案的完整，实际上也涵盖了这个权利要求方案的完整性。实际上从这一块在写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你的权利要求应当有哪些必要技术特征构成，在这个说明书的技术方案里面都应该有。当然在撰写这一块的时候，从权利要求的撰写再回过头来看这一块，所以我说它是非常难的。因为我在给这个代理人考前培训授课的时候，每一次让大家一遍一遍的去练习这个权利要求撰写的实例的时候，总有人问我，老师，这个应该不应该作为必要技术特征？我不清楚，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哎，你好。对，你去，哎，对，都做电会，你就拿那个账号去局财务，把那个让他们汇过去，看看他们今天上午能不能就汇过去。哎，好，哎。非常抱歉啊，今天上午还在处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可能需要打断一下。那么每一次在做这个权利要求的撰写练习的时候，总有人问我，这个特征它到底是不是必要的？我到底要不要给它放到权利要求里面？因为作为代理人，你的职责是去替申请人写出一份符合要求的权利要求书。这里边所说的符合要求，实际上既有满足新颖性创造性的要求，也要满足申请人利益最大化的要求，还要满足什么？这个权利要求的方案要完整，要以说明书为依据，这样的一个支持。但是在这些问题的考虑的时候，不是说你到写权利要求的时候才考虑，在你写你的说明书的技术方案的时候，实际上就要把它考虑全面了。因为你这个方案和最后权利要求的方案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完整的说明书就应当包括第一个，帮助理解发明不可缺少的内容，比如说对所属技术领域和背景技术的描述，对辅图的图面和内容的说明等等，这些都是在你的说明书里边必不可少的。后面讲 这个背景技术的撰写的时候，会给大家提到背景技术是干什么的。背景技术是提出问题的。第二步，确定发明，第二个方面，确定发明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所需的内容。那么这里边你比如说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采用的方案是什么，采用这样的方案解决这样的问题，它的效果怎么样，问题解决的好与坏。那么在你的这个说明书的完整里边的要求里边都是应当包括的。第三个，实现发明所需的内容。那么具体而言，主要指的是技术方案的具体实施方式啊，主要指的是技术方案的具体实施方式。概括来说，凡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直接唯一的从现有技术中得出的内容，均在说明书中要做出描述。这个以前我遇到过一个复审的案例，就是一个同事问我他所主审的一个复审的案件，当时给我看那个具体的技术内容我就不给大家说了。那个当时给我看的时候，我一看申请文件只有那个说明书只有一页，当时实质审查的时候是以这个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给驳回的。然后对于这个到底公开充分不充分呢，合议组也没有确切的把握。单从那个说明书来讲，它的内容信息太少，我印象非常深，主要的内容就是一个计算公式。但是申请人提交了一大堆的说明，说我这个其他的都是公知常识，我不需要写。后来合议组经过再三的这个衡量，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明书授权公开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就维持了这个实质审查的驳回决定。那么这个案件后来就进到了诉讼程序。在诉讼程序中的原告，也就是在复审程序中的请求人，提交了多达30厘米厚的证明材料，来证明合议组指出的那些特征都是公知的，不需要写。当然这个案件后来是我们败诉了我一直嘲笑那个主审员，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复审案件在法院的败诉率是非常低的无效案件因为有的是针对适用新型的，它没有经过这个实质审查程序，那么它的可能会这个有时候出问题会多一些。但是复审案件，那个案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成为我们委第九件败诉的复审案件，所以我一直嘲笑他说不错，你进前十了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讲，从说明书的撰写来说，你有那么多的资料去支持你的说明书的内容，你干嘛不给它写进去一些呢，对吧？为什么不把有一些比较关键的跟你的发明内容非常密切的一些技术内容给它写进去呢？所以这是一个说明书撰写的问题这是一个撰写的问题。当然对于那个案件的败诉，我们到现在还是持有异议我们对法院的判决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异议的。但是从撰写而言，它的说明书如果从完美或者是符合要求的角度，应当把这些内容写进去，因为这是实现发明所需的一些内容，而且其中有一些还不是能够直接唯一的从现有技术中得出的。第三个，能够实现，这里面所说的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是指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的记载能够再现他的技术方案，就是说你描述的方案我能够去重复实施，并且还有一个要求，我重复实施的效果和你声称的那个效果是一致的，能解决 你所声称的那个问题啊，能解决你声称的那个问题，并且解决的效果跟啊你声称的那个效果是一致的。那么关于这个含义我不多讲，在那个审查指南里边规定了有五种通常认为缺乏技术手段而不能实现的情形。第一个，说明书中只给出任务或设想，或只表明一种愿望或者结果，未给出任何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施的技术手段。这里边以前我审过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复审的案子，复审请求人说我要解决，我们知道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快速诊断技术啊，他说我要解决现在的这个诊断技术里边这个标记物不统一的问题，我设一个统一的标记物来显示诊断的结果。实际上我作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我来看他那个说明书的时候，他只给出了这样一个设想，我要解决这个标记物不统一，最后显示的这个标记需要不同的判断标准，我要给他统一一个标准，这是一个设想。但是他有没有解决呢？没有，在他的说明书里边整个是都没有的。还有这里给大家举的这个有关风铃的例子，大家回去自己看，与时间关系我就不再给大家解释。第二种情形，在说明书中给出的技术手段，但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该手段是含糊不清的，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无法具体实施。实际上前面给大家说的那个无效案例，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看他的审查决定和那个发明内容里边就涉及到的是技术手段含糊不清啊，技术手段含糊不清。第三个，说明书中给出了技术手段，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采用该手段不能解决发明或者实用信息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的手段和你的问题是不对应的啊，解决不了你所声称的问题。那么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撰写的时候没有通过分析你的技术方案里边的技术特征所带来的效果，在这个基础上去考量你的技术问题，这是一个撰写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第四个方面，申请的主题有多个技术手段构成的技术方案，但是其中一个手段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实现，比如说一个机械玩具动物里边没有记载通过什么手段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玩具动物做出各种动作的一个具体的这个部件或者是控制机构。第五个情形，说明书中给出了具体的技术方案，但未给出实验证据，而该方案又必须依赖实验结果加以证实才能成立。那么这个主要针对的是化学和医药领域的一个要求。为什么呢？在化学和医药领域理解这个学科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这个实验性学科需要有这个非常充分的实验验证才能去获得某一个结果的成立与否的证实这里边呢可能这些年遇到的问题比较多，经常会有在我们的复审程序中以前我们一直是说这个新引擎创造性，尤其是创造性是请求复审的案件中所依据的理由最多的，但是在医药生物处，那么他们的情况就是请求复审的26条3款有关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的这种案件是最多的，原因就在于实验证据的问题。还有一个例子可能大家也都听说过，就是有关那个伟哥的那个无效案件，是吧？伟哥的无效案件当然第二次的结论我到现在一直没有看到哈。第一次我们做出无效宣告审查决定，决定的依据就是说明书公开不充分。那么伟哥他最开始是一个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的一个药物，那么发明人把它开发了一个第二用途，用于治疗ED。当然在说明书里边也给出了一些实验证据， 授权以后，我们国内的13家企业和个人，应该是12家企业加一个人，去宣告这个专利权无效。啊，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个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给出的实验证据不够，不能证明它的效果。那么合议组经过审理以后，支持了请求人的意见，就是在第一次无效审理的时候支持了请求人的意见，宣告这个专利权无效。当然最后经过法院的两审终审，我们是败诉了啊，我们是败诉了，最后这个撤销了我们的无效宣告审查决定。当然这个案件的败诉可能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可能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2008年我在香港授课的时候，跟港专的那个老总吴达健先生聊天的时候，因为他们是负责这个案件的一部分的代理工作，他就跟我说，我大胆的给你设想一下，这个案件最后要以和解而告终。现在好像不是和解，我印象中啊，现在好像不是和解。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涉及到的因素太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从这个文件本身的撰写来讲，至少我认为它给出的实验数据是不够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撰写的问题。所以在座的如果有涉及到这个生物医药化学领域的，在写申请文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给出这个足够的实验证据，尤其是给出对比实验数据来证明你的效果，因为效果是说明书充分公开完整里边要求的三个因素之一啊，方案解决的问题，解决的效果。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从概念上去理解说明书充分公开，它的含义其实很简单，就三个词儿：清楚、完整、能够实现。然后加上一个判断主体，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那么这个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他是专利法里面所有条款的判断主体。专利法里面任何一个条款都不是依据你我来判断，而都是依据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判断。我记得我在2005年给，当时我还在专利局的光电部，我在招录新审查员的时候就有一个翻译的一个笑话。我们那篇文件里边有一个英文的缩写，叫那个汽车里面防抱死那个词儿是什么来着 ？ABS， 对，我那个文件里边也是 ABS， 当时的考生就翻成防抱死，让大家看那个文件，你也肯定会乐，因为什么？它是一个聚合树脂的文件。实际上，在化学领域 ，ABS 是一个聚合树脂的那个名字很长，我也记不住。是一个聚合树脂的名称。为什么他把它翻成防抱死呢？他不是这个领域的技术人员，所以他理解成另外一个含义。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我想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必须要以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份来出现，才能够去撰写一个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专利文件。那么还有一点时间，我想给大家简单的提一提，怎么去通过什么样的格式撰写来保证你的说明书是清楚完整能够实现的。实际上从说明书的撰写来讲，它是一个八股文，是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格式。那么在这个格式中把最基本的撰写要求给它融进去。我们的说明书有五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名称，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名称，一个是正文。正文又有五个部分，一个是技术领域、背景技术、发明内容、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方式。这是这个正文部分的五个内容。有关名称和技术领域的内容，在无效程序中涉及的比较少，我就不再给大家多说了。至于他怎么撰写，我看也有不少同志参加过今年的代理人考试，你如果连一个说明书的名称都写不好，那 考试可能就没法考了。而且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你写一个发明的名称，写一个技术领域是没有障碍的啊。而且在无效程序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你的发明名称写的不好，因为你的技术领域写的不恰当，宣告你的专利权无效，从来没有出现过。我想从正文部分的第二个内容，背景技术的撰写谈起。背景技术很简单，也很容易理解，它就是一个背景。但是背景技术，我前面也提到，我背景技术的撰写不是很草率、很随意的。你的背景技术的撰写必须要能够引出什么？你后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就是说，你的背景技术至少要描述背景技术的技术方案和背景技术的效果，这个效果以及存在的缺陷。这个缺陷在哪儿体现？在后边你要解决的问题体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背景技术是要从庞大的现有技术中去选择出来的，要依据你的发明内容去选择，它不是随意的。所以说这里边有几个具体的要求。第一，写明对理解、检索、审查有用的背景技术，并且尽可能引证。第二，尤其要引证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文件，这可能大家在撰写的时候实际上要做一些检索工作。第三，引证专利文件呢，要写明国别和公开号；引证非专利文件呢，要写明标题和详细的出处。第四，客观地指出问题和缺点。那么这个指出的问题和缺点是你后边的发明要解决的。还有一个很具体的要求，不要采用诽谤性语言啊。这些具体的很详细的要求我就不给大家多讲了。这里边我想给大家谈一个案例。以前我处理过一个复审案件。这个案件是什么呢？一个涉及到中药的指控标准的这样的一个申请人，他申请了两份专利，一份是这个中药的这个组成成分，也就是中药本身是一个专利，另外一份是这个中药的质量控制标准。那么我处理的这个呢，是这个中药的质量控制标准。这个中药的质量控制标准的背景技术里边引证了前面那个有关中药的那个专利文件，也就是说它是属于这种通过引证去撰写的背景技术。但是虽然那个他那个中药的文专利申请在先，但是那个中药的那个专利由于这个有一些在初步审查阶段有一些补正的程序上有一些拖延，有补正，来回给他发了几次初步审查的通知书，导致先申请的那个中药的专利比后申请的这个指控标准的专利的公开日期还晚。也就是说先申请的专利后公开，后申请的专利先公开。那么由于他把中药的这个专利作为背景技术引证到这个指控标准的专利文里边，那么没有前面的那个背景技术，因为它和后面的指控标准是息息相关的，我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你后面这个指控标准这个发明内容，导致在实质审查阶段以说明书公开不充分被驳回。那么在复审程序中同样维持了驳回决定。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背景技术撰写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引证文件的引证的文件应当是公开出版物，引证的非专利文件和外国专利文件的公开日期应当在本申请的申请日之前，引证的中国专利文件的公开日期不能晚于本申请的公开日。那么这些日期是必须要满足的。这里大家注意，引证外国专利文件和引证中国专利文件是不一样的，它的日期要求是不一样的。 还有要写明信息出处啊等等这些。那么这里边我想通过这个案例给大家说什么呢，即便是你引证了专利文件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它的这个专利号等等，也尽可能的再解释一下，在背景技术里边去解释一下你引证的这个文件的大致方案啊，以避免由于引证撰写背景技术而导致一些问题。那么关于引证的这个关于这个背景技术撰写的内容啊，其实还是用一个很老的这个案例，牙刷，考过代理人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案例。那么撰写的时候要分析现有引证，指出出处啊，分析一下它的技术方案，你比如说这个尖座刷柄的合体等等它的结构，然后客观的指出缺陷啊，刷牙的时候还要来回的取放这个牙膏软的不方便啊，背景技术通常都是这样的一个撰写的模式，这里面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说。第二个第三个方面就是实用信息和发明的技术内容，关于这一点实际上包含了三个方面，一个是解决的技术问题，一个是技术方案，一个是有益的效果。那么这里边呢实际上啊，这对于这个一个技术方案的完整来讲，对于一个说明书是否完整来讲，这三个方面都是缺一不可的啊。关于这个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就是通过你前面的背景技术所引出的那个问题，所以说明书的各个组成部分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技术方案实际上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实际上你这里所写的技术方案实际上就是你最后权利要求的那个方案，这两者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撰写的格式要稍作修改。另外这个技术方案你还要注意，你的这个技术方案在你后边的具体实施力里边要有足够的实施力去支撑它，那么支撑它也就意味着支持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所以技术方案这一部分和具体实施方式也是密不可分的。整个申请文件如果你详细的从它的内部结构去考量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决然不能分开的一个整体。至于有益效果和技术方案，这个是更是这个不用多说了，其二者之间的关系。我看大家提的问题里面也有一个，就是怎么考虑权利要求的方案所解决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可能下午讨论的时候我们委里的其他同事会给大家做就这个问题做出一些答复。实际上你的问题或者效果是脱离不开你的技术方案里边的每一个技术特征所起的作用的啊，你的方案有哪些特征构成，这些特征起什么作用，实际上是就是你后面所描述的你的技术效果啊，这两者是也是密不可分的。那么这里边还用刚才牙刷那个案例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发明内容部分，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一种使用携带方便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牙刷，这是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什么呢？这个牙刷是一个牙刷，由牙刷本体、尖座刷柄的合体和置于合体内的牙膏软袋组成后边一系列这个方案。这里边大家注意最后一句，合体中有一个挤压牙膏软袋的装置，这是一个功能性限定。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特征最终也出现在你的权利要求里边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这样的一个功能需要有哪些手段去支持它，才能够满足专利法第26条第四款的要求。所以在撰写技术方案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但后边的例子我没有继续给大家举，你比如说这个挤压牙膏软袋的装置给出在这个说明书里边给出了几种实施方式，它可以是波块和这个长条形的槽配合的形式， 可以是偷块和压板配合的形式，还可以是从市场上买到的那个螺旋送进机构等等等等，给出一系列的实施方式去支撑你前面的这个技术方案。当然效果的进一步描述就没有给大家啊再进一步的说。关于说明书辅图这一部分内容呢，我想啊我也就不再详细的给大家说了啊，就简单的提一提这个一些具体的规定，大家自己回去看一下。那么具体实施方式，这一点我前面在讲技术方案的时候对它的重要性就已经说到了，你前面的技术方案里边所涉及到的每一个特征后边都要给它具体的细节去支持它啊，比如说前面说到的那个牙刷，因为这一点对于这个权利要求的解释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申请文件的撰写里边，在具体实施方式的撰写里边，实际上是非常困难。不过从代理人考试的角度来讲，这几年没有考过，没有考过让你写一个具体实施方式。如果真要是考的话，这一点我想恐怕是最难的。你比如说给你一个技术方案，给你一些技术信息让你去写，写这个具体的实施方式，可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大家看过前几年代理人考试的那个试题就知道，那个包装体的那个题，那个可撕开部件，那么如果让你给出一些具体的实施方式让你去写，对于大家来说就是非常困难的。还有这个前面那个牙刷啊，如果是给了你一个解决的手段，给了你那么一个功能的限定，让你去考虑它的等同的其他手段，让你写几个实施例，那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在实际的代理实务中，根据客户给你的技术交底书，或者根据你们公司的技术交底书，你去撰写它的具体实施方式，实际上都是非常难的。那么这里边我想有几个思路供大家参考。第一个，通过技术交底书去分析和技术人员去沟通它的每一个细节的实现方式，然后把这些细节的实现方式加以组合。当然这里边组合有可能是最优的，有可能是次优的，还有可能是什么呢？我在写的时候，我最优的这个我不放到我的具体实施方式里边，我把它作为技术秘密保护起来。这是大家在代理实务中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在代理实务中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撰写具体实施方式的一个思路的一个问题。当然在这个一些特殊的领域，它的具体实施方式的撰写还有一些啊特定的要求。由于时间关系呢，因为关于具体实施方式的这个撰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内容，由于时间关系，它的具体的内容我就不给大家做啊具体的解释啊，需要大家做这个啊一些自己回去再看，在以后的工作中再慢慢的体会。因为针对不同的领域，它的这个撰写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针对机械领域，你可能就要从机械结构部件啊，这些结构部件的配合关系。那么对于电学领域，你可能就要考虑这些电路啊，这个电器连接。对于这个医药化学领域，你就可能考虑对比试验各个方面的验证实验以及数据等等等等，这一些方面的问题，它的撰写格式也不一样。比如说前面那个牙刷那个案例，那么前面我给了大家那个技术方案的内容很简单是吧，那么对于要把它作为一个实施方式来说，前面其他的内容你都不要看，我说了，那么你要考虑具体实施方式为那个方案提供支持，其他的可能都差不多。主要的是后面什么呢，那个挤压牙膏软袋的装置，你要给它具体化，在你的实施方式里边你就要写啊，有一个什么呢，合体二的底部，从这个地方开始看，合体二的底部开有孔，至于合体的牙膏软袋压板六的下方有一个凸块，凸块从孔中伸出，那么这就是干什么呢，把这个凸块 从下边这个凸块从往上推的时候，能够推动连接在上面的压板，挤压里边所放置的牙膏软袋，从而从这个出膏口里面把牙膏挤出来。这是一个挤压装置，你要把它具体化。当然仅仅有这一个还是不能支持前面的那个挤压牙膏软袋这样的一个功能性概括的，那么你还要给出其他的实施方式，这里边我就不再给大家列举了。这个案例非常熟悉啊，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是关于具体实施方式的撰写，简单的给大家提几句。关于说明书的撰写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详细的一些细节的要求，那么这些要求呢，在从无效程序来看在无效程序中通常不太考虑这些问题啊，前面的道理我已经解释过了。但是仅仅从撰写的角度来讲，你写出的说明书也是应当满足这些要求的。也就是实施细则第17条的这个规定的内容关于申请文件的撰写，在实施细则里边从17条到24条这几个条款分别规范了说明书的撰写、权利要求书的撰写、独立权利要求的撰写、从属权利要求的撰写、生物领域有关这个保藏的要求等等这些内容，大家回去自己去看一下啊，我就不再给大家这个详细的解释。那么总体而言，说明书的撰写是一个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么至于这里边怎么通过你的撰写的那几个方面，正文的那个五个方面去贯彻你的说明书清楚完整，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这个概要性的这个宗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比权利要求的撰写要复杂的多，因为你要考虑的内容非常详细。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你的这个说明书写完了，你能够获得的最大范围就已经确定了，所以它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可能还需要大家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过程，才能够去这个写出一份符合要求的一份这个专利文件的说明书。昨天我在一个，所以这些呢还需要大家在以后的这个具体的工作过程中慢慢的去摸索去体会。好，由于时间关系，我的授课内容就到此结束。好，谢谢大家。